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节目。上一讲呢，我们就讲到了赞美诗对教会、对信徒的重要性。那么早期的富林信徒呢，对这些诗歌非常的重视。现在呢，我为大家先介绍一位富林信徒作词作曲家，她是一位姐妹，她的名字叫安妮·史密斯。那么他所做的词曲呢，现在有3首收录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赞美诗当中。安妮的母亲呢是复临信徒，1851年的时候呢已经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而且呢还见过贝约瑟，所以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信徒。但是他的女儿安妮对复临运动呢却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妈妈常常鼓励他去参加布道会，他都不太乐意。那么有一次呢，贝约瑟就在他家的附近呢要举办布道会，安妮的母亲呢就鼓励他说，离家这么近应该去参加，安妮就同意了。在会议的头一天晚上呢，贝约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呢安妮来参加会议，但是迟到了。当时呢，他在台子上正要读但以理书8章14节，也就是2300日的预言。这个时候呢，安妮进来了，整场呢满满的，但只有一个空位，离入口呢非常的近，安妮就坐下了。这就是贝约瑟做的梦。奇妙的是呢，安妮也在同一个晚上做了一模一样的梦。那么安妮说，既然我去开会可能会迟到，我就尽量早点出门。于是第二天呢，安妮就尽早出门了，但是安妮却迷路了。等她找到开会的地点呢，真的是已经晚了。她进门的时候呢，只发现靠近门的地方有一个空位，而且贝约瑟呢正在台子上开始读但以理书8章14节。这一切的发生呢就跟梦境一模一样。在这个布道会结束后，贝约瑟呢就跟安妮交谈，安妮呢看到了上帝对他的带领和启示，于是就接受了复临的信息，安息日的信息。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们看到呢，在生活当中呢，上帝会行神迹，用异梦呢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同样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安妮的母亲没有持久的为她祷告，说不定呢安妮信主还会推迟一段时间。愿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学会为别人、为自己、我们的灵命复兴呢献上祷告。那么1851年11月21日，安妮写给平月宣报，也就是早期富林信徒的一个期刊，写了一篇文章， 讲到了自己属灵历程的进展。他就在文中呢这样写道，我已经决定放弃地上的一切来跟随上帝的羔羊，不管他到哪里去我都跟着他，我的希望，我的喜乐，我的渴慕都在天上的家里。我真的期望有一天呢坐在主的脚前享受平安，我现在呢就感觉到预尝到了天国的幸福。所以当安妮呢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侍奉上帝的工作当中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在此之前呢，他一直都想到附近的一家比较高贵的中学里去教书，而且呢他也得到了这份工作，工资很高。但是当他热心的要追求上帝的国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这份工作。他无偿的帮助怀雅各对这个平月先报的发行工作呢进行编辑。他对怀雅各说呢，我不要工资，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就这样呢，他高高兴兴地加入到主的圣宫里，工作了三年。1855年，安妮得了肺结核去世了，当时呢他才27岁。那么在他去世前的头一天，他还写了一首诗赞美上帝，尽管自己现在有病在身呢，但是他赞美上帝给他工作的机会，让他在这个世上能够参与到上帝的圣宫里面。安妮呢不但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我们教会谱写了词曲，创作了赞美诗，而且呢还引领他的一个兄弟乌利亚史密斯归主。乌利亚史密斯呢在1852年归了主耶稣。我们想到安妮为了天国努力的做工，虽然年纪轻轻的就早早的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那么我们相信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定会纪念他，使他呢复活到天国去享受永生。在此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启示录21章第4节，启示录21章第4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的确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病痛，但是呢，上帝爱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放弃一切，为上帝工作的话，将来上帝一定会报答我们的信心。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那么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他们在经过认真的查经之后，就发现了圣经当中有三大真理支撑着他们的共同的团体。这三大真理是什么呢？第一是安息日，守安息的重要性。第二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所里两个阶段的圣工，也就是1844年10月22号耶稣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预备呢复临前的工作。第三就是耶稣基督的复临。这三个信条呢对复临信徒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有的人就问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还相信人死呢就如同睡眠，没有灵魂升入天，或者说呢没有灵魂下入地狱，这个支柱信仰是怎么样来的呢？当然有关这个信仰呢也是慢慢的被早期的复临信徒发现的。 我们知道小艾伦·哈蒙在小的时候呢，对死亡非常的恐惧。当时在他的心目当中呢，上帝就好像一个严厉的法官，一个暴君一样。他曾经说呢，我感觉到上帝的公义好像遮盖了恩典。我一想到那永远的地狱，罪人在烈火当中永永远远的被燃烧，简直是太可怕了。我又是个罪人，感觉到自己呢灭亡了，不可能得救。所以我们看到怀艾伦姐妹在她小小的年纪，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对上帝的有着不正确的认识和印象，所以影响到她的灵命的发展。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看待上帝呢？上帝究竟是我们在天上的仁慈的父亲，还是一个严厉的法官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想到将来那些不能得救的人永永远远的要在地狱的烈火里面燃烧，他们就感觉到不理解。其实呢，这种地狱之火永永远远的燃烧并不是圣经真正的要说的意思，更像是呢从异教里面带进来的迷信思想。如果你不能够了解上帝的仁慈和将来那些不能得救人的命运，很多人呢就会因此呢拒绝圣经，不能够得救。他们认为上帝既然是这样的暴君，我为什么要爱他呢？所以我们看到呢，认识圣经对我们的灵命，对传道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些基督徒包括外邦人都相信呢，人死后有地狱，恶人就在里面呢被火永永远远的烧。这个观念呢使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爱。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那些暴君，什么希特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些暴君，看起来呢比上帝还要仁慈呢。为什么呢？毕竟他们所杀害的那些人都已经死了，什么痛苦也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上帝所惩罚的罪人永永远远在烈火里面受痛苦，那该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而且我们大家想一想，圣经说罪人最终都有一死，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如果说人能够永远的活着，那么我们不就跟上帝一样了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是圣经说的，大家都会死。但是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当耶稣接纳了你呢，你就会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应许。人怎么样取得永生呢？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撒旦借着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你吃了这果子呢不一定死的，其实呢你会变得像上帝一样聪明。这就是撒旦的谎言，他使人相信呢犯了罪还可以永远不死，所以夏娃亚当呢就上当了。那么所有的罪人呢都是要死的，我们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拥有不朽坏的身体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这样说，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那独一不死的这句指的是谁呢？就是上帝。圣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上帝呢是永生的， 其他的罪人呢都有意思。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5节这样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人死就如同睡眠，但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刻呢，天使吹响了号角，要得救的人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就复活了。本来朽坏的身体呢要被变成不朽坏的，才能够进天国呢享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人死如灯灭，这是我们中文呢也常常讲的一个表达方式，人死了什么概念呢都没有了。那么最早开始这个研究人死之后的状况得出真理的呢，有一位富林信徒，名字叫乔治斯托。他在1837年读了亨利格鲁的文章《罪与罪人必消灭》，斯托呢就认真的查经，他就得出结论，永生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要接受基督，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永生。这也是我们刚才读经文读出来的。罪呢将来会永远的被消灭，罪人如果不悔改也会被永远的消灭。那么斯托呢，他是巡礼会的牧师，当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呢，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向他的信徒传讲有关死亡的真相。他讲了两场道，结果呢引起了教友的不满，因为他的信仰呢跟巡礼宗教会的信仰有冲突。巡礼宗教会跟其他很多的基督徒一样，都相信呢人死了有灵魂，一人灵魂就升天了，恶人呢就要下地狱。于是呢乔治斯托牧师就在1840年辞职离开了巡礼会。那么1842年的时候呢，他也加入到了米勒所带领的复灵运动。还有一位牧师查尔斯费奇也支持他的理论，费奇呢也向他的教会讲道。结果那个费奇牧师的会众呢对他的讲道也是不满，但是查尔斯费奇信心坚定，既然认定是真理呢就不放弃。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富林信徒，这些出名的比较有能力的领导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了真理呢宁肯得罪人也不得罪上帝，信心呢非常的坚定。1844年5月7号，米勒呢对乔治斯托的有关死亡的认识表示不满，不接受，甚至呢威廉米勒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呢，要跟斯托划清界限。当时还有一个 Josiah Leach， 他也发行了一篇文章，这个其实呢是一个期刊，这个期刊的名字就是反消灭主义论。因为斯托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徒呢通过查经认为呢罪人会被永远的消灭，而不是在烈火当中永远的被燃烧，所以称为消灭主义者。那么不管谁反对，斯托都坚持自己的真理， 因为他相信呢，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在这个米勒所领导的复临运动经历大失望之后，有两派可以说呢，接受了人死如灯灭，人死就是睡觉这样的一种观念。第一种呢，就是复临信徒基督徒，第二种呢，就是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些领导人，还有就是一个基督徒联合会，也就是怀雅各还有贝约瑟呢，是成员的这个组织，也持同样的观点，对，可以说对贝约瑟和怀雅各呢也有很好的影响。后来呢，艾伦和他的母亲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心中呢得到了安慰，艾伦才明白了上帝是一个仁慈的上帝，不会那么残忍的折磨那些不能够得救的罪人，而且艾伦也明白了复活对基督徒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和三节这样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早期的复临信徒呢，他们有四点共识。那么这四点共识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耶稣基督亲自降临，而且呢，这是众目都能看见的，而且他的复临呢，要在千禧年之前。这些观点呢，跟当时的教会呢，很多的信仰都不一样，因为当时的教会很多就传讲说，耶稣基督来临呢，是像贼一样，他的日子呢，就是说偷偷摸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信徒呢提到空中提走了，而且呢还要在千禧年之后，地上的千禧年之后才来。所以早期的复临信徒通过查考圣经就得出，耶稣基督将来来到这个地上呢，是亲自要来，所有的眼睛都能看见，就好像启示录所描写的。第二呢，就是至圣所里的圣宫，耶稣基督在1844年10月22号这有转折点的一天呢，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为他复临前呢做预备的工作。第三个共识呢，就是安息日的重要性，在末后的日子呢，崇拜成为善恶之争的焦点，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崇拜他，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做的工作。那么第四个共识呢，就是人的永生是靠信耶稣得来的，我们自己修炼是不行的，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只有当耶稣饶恕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才能得到。就凭着这四个基本的信仰，重要的真理，米勒运动当中的这些复临信徒呢，就跟其他的基督徒呢就分开了。这些信仰呢得到了强调，就好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怀雅各在编写复临信徒的诗歌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信仰呢特别的强调在里面。当然呢，这样做呢也为后来造成了一些困难，我们以后呢会谈论到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的通过今天的学习呢，看到上帝对他的百姓，对他的教会的带领是循序渐进的，急也急不得。人和教会都会犯错误，都会有走弯路的时候，但是上帝呢却不抛弃，仍然耐心的等待。有的时候我们必定按照我们错误的理解，固执的观念呢，一定会碰壁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呢愿意我们从自己的失败当中学到教训。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作为一个平信徒，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呢不要急躁，不要一有失误就捶胸顿足后悔不已。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犯错，连我们的先辈也都会犯错，但是最重要的呢是你从这些错误当中学习到了什么样的教诲，能不能够避免以后呢出同样的错误，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愿上帝呢不断地带领他在地上的教会和百姓。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用平信邮寄就可以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回信。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您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还有呢，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真道，我们还开始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爱德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